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使徒行传》28章16节。《使徒行传》28章16节，来读。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阿门。不允许移民的瑞斯日内瓦住着少数的韩国人，也包括派驻到驻日内瓦韩国代表处和国际机构的外交官、公务员和民间的职员等。此外，还有少数的留学生和与瑞士人结婚的韩国人，就算包括他们的家人在内，住在日内瓦的韩国人的人数也只有300多人。在那里工作的韩国男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日内瓦是世界著名的城市，但是韩国男性都非常注重家庭。每天在日内瓦看不到每天晚上烂醉如泥回家的丈夫，即使丈夫曾经在韩国与妻子疏远，但一旦到了日内瓦工作，在这期间他的生活就会以妻子和家庭为中心。因为日内瓦不像韩国有所谓的夜生活的文化，在日内瓦一旦到了晚上，所有的商铺会打烊，整座城市会变得安静无比。大部分餐厅一过了晚上9点就会关门歇业。在那里找不到像韩国这般为了享乐而存在的酒吧。可以说，丈夫下班后能去的地方只有妻子所在的自己的家，周末也是一样。到了周末，整个城市也是空荡荡的。所以在日内瓦只好以家庭为单位爬山或者滑雪，一家人一起度过周末。如此，日内瓦这样的空间让曾经在韩国只在家门外家门外玩耍的一些韩国男性不得不变得以家庭为中心。那从这样的意义上，日内瓦可能对年轻人是沉闷的，但是对于结了婚的主妇来讲是理想的空间。有一位女画家最近在乡下独自过着冷清的晚年生活。这位画家在70年代也和丈夫一起住在日内瓦，当时还是很幸福的。丈夫的工作地点变更为日内瓦后，她和丈夫一起从首尔搬到了日内瓦。在日内瓦生活的那段时间，对于她来讲真是梦一般的岁月。丈夫把妻子和两个孩子放在最优先的顺序，不论刮风下雨都不曾改变。丈夫的能力在日内瓦得到的认可，工作地点再次变更为法国的巴黎。作为画家的妻子非常高兴，因为在巴黎她可以尽情展示出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才华。她充满期待地和两个孩子一起跟随丈夫移居到了巴黎。但在巴黎等待着她的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婚姻的破裂。在日内瓦那么注重家庭的丈夫移居到巴黎后，抛弃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当时妻子的一个很年轻的晚辈到巴黎留学， 注重人情的妻子很喜欢帮助别人。妻子照顾那个年纪轻轻就来巴黎留学的晚辈，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但是这个丈夫和那个后辈就产生了感情，希尔抛弃家庭，和这个年轻的后辈就过起了日子。抢了她丈夫的晚辈不仅没有觉得对不起她，反而理直气壮。妻子呢，等待丈夫能够回来，但是等了20多年，抛弃家庭的丈夫终究没有回来。妻子在无奈之下，在法国的法庭签署了离婚协议书。就此，她和丈夫的关系在法律上就画了终结，而且还是在异国他乡。当妻子走出法庭的时候，那天的阳光极其耀眼，都无法正常睁开眼睛。她觉得自己一个人被扔在了阳光炙热的沙漠里，在漫无目的的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时候，她头脑中只有一个想法。在异国他乡生活几十年，剩下的只有一个衰老的躯体，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在日内瓦那么注重家庭的丈夫，为什么到了巴黎却抛弃妻子和孩子，最终没有回来呢？法国巴黎是世界著名的艺术之城、文化之城、历史之城、教育之城和旅游的城市。不仅如此，巴黎还是个享乐的城市。巴黎充满着为了男性而存在的夜生活的文化。到处隐藏着诱惑。巴黎虽然也有很多健康的家庭，但我在巴黎也见过不少破碎的韩国人的家庭。我在日内瓦生活了3年的期间，一次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在日内瓦非常注重家庭的丈夫，和在巴黎抛弃妻子和孩子的丈夫，不是两个不同的人。同一个人的生活变得如此判若两人，因为日内瓦这个空间和巴黎这个空间不是同样的空间。人如此受着自己生活的空间的支配和影响，但是基督徒应该是更新自己所处的空间的人。在使命者班第一课当中，用具体的单词重新定义了信心这个抽象名词。书中说，信心是空间，也就是说，信心和空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马太福音5:14-15，主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放在斗底下，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一个路人在漆黑的夜晚走路的时候，他无法知道那远处的山头上是否有村庄，但是如果那个村庄有光，路人在远处也能看见那个村庄。被黑暗笼罩的村庄这个空间和被光环绕的村庄这个空间不可能是同一个空间。一个被煤油灯点亮的房间的空间和电灯照亮的房间的空间 不是相同的空间。同样，这个世界的人们生活的空间和基督徒生活的空间也只能是不一样的。我以前说过，人生是时间，因为掠过我们的一秒一秒的时间，成为一天，成为一个月，成为一年，成为一生。如果说我们的人生是时间，那么时间的内容和品质是通过我们的空间展现出来的。曾经掠过我们的时间全部都存储在我们的身体这个空间里，我们的人生这个空间里，我们所属的自然这个空间里，都存储在这样的空间里。毕生过着信实生活的一个人，他的人生空间怎能和酒精中毒者或者是赌徒的人生的空间相比呢？即使是同一个空间，如果是不良分子聚集在一起，就成为案件多发地；如果考试生们住在一起，那里就成了考试村，倾倒垃圾，垃圾堆就成了垃圾堆；如果种上花草，就成了花的海洋。监禁的囚犯多的那建筑物就是监狱，但是那个建筑物里如果住着修道院，那个建筑物就成了修道院。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开车跨过墨西哥的边境，自然风光立刻就会变得不一样了。一跨过边境，马上山头变得光秃秃，很难看到一棵树一棵草。从埃及的西乃旷野跨过以色列边境的时候，从奥地利跨过旧东欧的斯洛文尼亚的时候，也可以活生生地确认到，虽然是同一个山，随着住的人不同，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空间。最近不管去韩国哪里，都很难看到没有树的山。但是在60年代，从首尔到釜山的铁路边上，山几乎都是光秃秃的。但是随着住在其中的人们的想法改变，全国光秃秃的山都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树林，整个空间都更新了。当主向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就是命令我们用他的生命和真理之光更新世界这个空间。这就是跟随主的基督徒的信心。信心的真实与否是通过我们的空间可以证明的。如果前面所述的画家的丈夫如果是基督徒，那么他的生活的空间从日内瓦转换为巴黎，也会一如既往的作为理想的家长而活着。那么他在巴黎破碎了韩国人的家庭，也有可能复苏为新的空间，就成为世上的光。保罗从停留了七天的布丢利出发，去往罗马，在雅比乌和三馆，罗马基督徒迎接了他们。接到保罗消息的罗马基督徒分成两个小分队，从罗马走了2天和3天的路程，来到三馆和雅比乌来迎接保罗。主通过他们欢迎了他的仆人和见证人保罗。保罗跟他们一起走在雅比乌大道上，向着罗马走去。 曾经分享过雅比乌大道出名的原因是罗马的凯旋将军在这条大道上举行过凯旋大行军。但是保罗由于身体长期患病，人生走入末年，所以说这样寒酸的保罗与凯旋将军相比真是相去甚远。但是在呼召他的主面前，超越时间和空间，保罗是比谁都伟大的凯旋将军。他越是一步一步走进罗马，那罗马帝国的巨大的空间就被更新的时间就越近了。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确认的是罗马帝国这个巨大的空间得以被更新的基石是如何通过那寒酸的进入人生末年的待审囚犯保罗一个人而搭建起来的呢？终于保罗进入了罗马城。当罗马市民向皇帝上诉的时候，护送待审囚犯的负责人要在进入罗马城的同时把待审的囚犯要转交给皇帝的警卫队长。从该萨利亚开始一直护送保罗的百夫长犹留的责任也就到此为止。经文所描述当时的警卫队长队长是亚比拉尼乌斯布鲁斯。一般向皇帝上诉的待判决的囚犯会被关在皇帝警卫队的监狱里，但是警卫队长并没有如此对待保罗。正如今天十六节的见证，进了罗马城，保罗允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皇帝的禁卫队长破例唯有让保罗在监狱外单独住在一处。这或许是因为审问过保罗的犹大总督菲斯都的报告，以及负责护送的百夫长犹留的报告都很正面，但终究是因为主奇妙的设立。因为只有保罗在监狱外面，即使是软禁状态，他才可以自由接见来找他的人们，并可以自由地传福音。根据三十节，保罗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在所租的房子里生活。那提起租的房子，可能很容易联想到现在方方正正的房子。但是保罗并没有租住在方正的房子的这样的经济条件。保罗在罗马依靠当地基督徒的帮助和腓立比信徒的奉献而存在。因此长时间追踪保罗一生的法国学者阿兰德科说，当时保罗租住的住处是非常便宜的仓房。根据保罗所处的当时的情况，比起租房来讲，非常便宜的仓房是更准确的表达。对于未判决的囚犯保罗，并不是在没有任何监视的情况下独自一个人住在那个仓房里。警卫队长派了一名士兵和保罗住在一起，监督保罗。保罗在二十节说自己被链子捆锁，当保罗被关在该萨利亚监狱里的时候，菲斯都总统为着来找到自己的亚基帕王，让保罗站在了听证会的会场上。在那个地方，保罗如此向亚基帕说，以此结束了为自己所做的辩证。 使徒行传26章29节，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由于中文翻译中的锁链这个单词，我们很容易误会，以为是听证会场上保罗好像被绳索和铁链捆绑着。但是我们曾分享过复数形希腊语名词doson，意思是囚禁或者拘禁，所以英语圣经翻译这个单词的时候也翻译为锁链的，并没有翻译为锁链这个单词 chain， 而是翻译为囚禁的复数名词 chains。 保罗向着坐在听众会场上的所有的高官贵族们宣告，除了像我这样被囚禁之外，希望都成为像我这样的基督徒，并且为此祷告。关在罗马便宜的监狱里的保罗，捆锁着他的铁链子，记录的希腊原文是 helicis， 是指真正的铁链子。因此英文圣经翻译为铁链子的单词翻译为单数 chain。 皇帝的警卫队长照顾保罗，允许他生活在监狱外面，为了避免未处决的囚犯保罗逃跑，用铁链子捆住他。按照当时的惯例，据我所知，在监狱外面的未处决的犯人的一个手腕要和看守犯人的士兵手腕用铁链连在一起。也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未处决的犯人都不能逃跑。正如现在刑警把自己的手腕与犯人的手腕用铁链连在一起一样。一边与士兵的手腕24小时用铁链连在一起，昼夜都要在一起。对于保罗而言，这样的生活有多么不方便啊！然而由于这个不便的铁链的缘故，保罗在罗马完全守护着保罗。罗马与保罗之前停留的任何城市都不同，是完全不同的空间。支配地中海世界的大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不仅是经济、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也是罗马帝国最大的享乐的城市。在完全为了人的娱乐而形成了圆形竞技场，有人成了猛兽口中的食物。斗剑士要流着血而死，达到极度性堕落和紊乱。很少有成人能够脱离性病的折磨。保罗进入罗马城，也就意味着进入了巨大的娱乐场中。保罗也是如我们一样有罪性的罪人，保罗也是受到世上各种诱惑，有罪性的容易妥协的软弱的人。而保罗天天借着主的话语克服己身，每天在主的话语当中舍己，借着主的话语才能够持守自己。因此无论保罗在哪里，不受到空间的支配，而是作为主的通道常常更新环境。 进入罗马的保罗，他的人生已经进入了晚年，是个老年人了。进入晚年，很多人就会丧失了持守自己的自制力。我们周围也有很多人进入老年，容易与自己妥协，属灵上退步。那样的人不能成为更新环境的长辈。那属灵上退步的人已经堕落为空间的奴隶，已经成为了一个老人。进入罗马的老年的保罗，在罗马帝国极度娱乐和堕落的城市，如果失去自制力，在属灵上退步，那么正如在日内瓦比谁都重视家庭，在巴黎却冷酷无情地抛弃家庭的那个丈夫一样，保罗也是若失去自制力，在罗马也就会变质。因此主给予保罗可以生活在监狱外面的自由，他的手腕却整日由铁链捆锁着。因着这个铁链，在如此巨大的娱乐和堕落的空间里，也没有与自己的罪性妥协，靠着主的话语可以守住自己。肉体上尽管极其不便的铁链子，实际上是圣灵用主的话语捆住保罗的恩典的铁链子。因着这个恩典的铁链子，在便宜的仓库里，保罗的内心却更强健了。主以保罗为通道，为了更新罗马帝国所启用的事情，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们最近在周三圣经学习的时间，兴致勃勃地在与郑汉召牧师在恩典当中学习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提及的是被掳到巴比伦而归回的尼希米和犹大人们，重建倒塌的耶路撒冷城墙的内容。看圣经就会发现，做神的工作常有妨碍的人，又因此神的事情与世上的事情分开，名副其实做好了神的事情。巴比伦被掳，当时撒玛利亚北部编入了耶路撒冷北部编入了撒玛利亚，那么撒玛利亚的总督三巴拉担心耶路撒冷的城墙建好之后会影响自己的影响力，自己的影响力也许会缩减。因此根据尼希米记四章，三巴拉与亚门人多比亚执意妨碍重建城墙的工程。他们嘲笑尼希米，诬陷，并且通过一些内应的人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人们想要杀害重建城墙的犹大人。尼希米和犹大人一半重建城墙，另一半拿枪拿弓，穿着铠甲，官长都要站在犹大众人的后面。修造城墙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夜里睡觉也不脱铠甲，带着佩刀，整天穿着铠甲，拿着枪盾牌和弓守护，腰间佩刀做工。他们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脱下他们的铠甲，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整天有多么不方便呢？而郑汉昭牧师说，这种不方便守护了他们受到三巴拉和多比亚的攻击，他们因着这些不便，因着这些不便重建了保护耶路撒冷圣殿的城墙，他们因着这些不便更新了耶路撒冷的空间，最终使生活在那个空间里的人们的生活也因着神的话语更新了。在此意义上，使他们感到不便的铠甲弓，也就是圣灵为了保护他们的捆锁的恩典的铁链子。人活在世上，在生活中总会有感到不便的地方，这个不便有可能是出于经济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出于肉体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出于人际关系精神上的不便。此外，也有一些不便的因素，因为这些不便，我们的生活有可能感到痛苦和难过。然而，回顾一下我们各自的人生吧，因为那时的不便，我们的信仰岂不是守住了，而且更成熟了吗？因着这个不便，我们的生活在主里面更新，我们所处的空间不是也更新了吗？因着这个不便，我们没有妥协于我们的罪性，现在不也守护着我们的灵性吗？如此，这个不便就不是什么不便，分明是圣灵捆绑的恩典的铁链子。今天是圣灵降临主日，门徒们放弃钉十字架的主，是卑鄙的逃跑的背信弃义的人，见到复活的主，不是由于背信弃义的他们生活发生本质性的改变。然而，背信者们此后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成了为主的殉道者，结束了他们的一生。曾经为了自己的生活背叛主的背信者们，如何为主献出他们自己的生命，成为殉道者了呢？背信者和殉道者，他们之间有五旬节圣灵降临事件。临到门徒们的圣灵，使门徒们清楚地看到本质。在十字架上无力地被钉十字架而死，耶稣的门徒亲眼看到了，以为他绝不会是基督。然而，借着他们的圣灵看到的耶稣，正是代替自己的罪加在十字架上成为祭物而死的基督。在圣灵里跟从主的生活，要考虑到会经历贫穷和苦难、试炼、逼迫、痛苦，这样不便的生活。尽管不便，他们为了主以至于殉道，保守了他们的生活，结果他们使黑暗遮盖的世界更新为世上的光。他们所考虑到的不便，就成了圣灵为了守护他们的捆锁的恩典的铁链。 就是捆在他们手腕上的恩典的铁链。现在你在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感到痛苦呢？现在借着临到我们的圣灵的眼睛，查看我们感到不便的，就会发现我们感到不便的与捆在保罗手腕上的恩典的铁链，这个不便也就是圣灵使尼西米和犹大人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守护他们的恩典的铁链。那个我们的不便也就是使被信者的门徒们能够成为殉道者的圣灵保守门徒的恩典的铁链。这样的不便将守护着我们，因着这个不便使我们在世上的空间更新苏醒，成为世上的光。罗马帝国并不是从皇帝的皇宫开始更新的，罗马帝国巨大的空间是从罗马便宜的仓库开始的。那个便宜的仓库因为保罗的手腕被圣灵的铁链捆绑而才成为可能的事情。若不忘记圣灵在我们各自的手腕捆绑的恩典的铁链，我们在圣灵里就不会失去盼望。我们在圣灵所捆绑的恩典的铁链当中，若不妥协于自己的罪性，借着我们期待将来的大韩民国，没有现在的夜生活文化可以更新苏醒为新的空间，我们可以期待这样的一天的来临。我们的手腕用恩典的铁链捆绑的圣灵，也就是创造天地的天父的灵，同时也是第三天复活打破死亡的圣子神的灵。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信心是按照话语自发选择不变的生活，借着敬虔训练适应不变的生活。然而我们常常追求便利的生活，因此常常与有罪性的我们自己妥协。我们的灵性比纸张更薄，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是更新，而是受到了空间的支配，反而加重空间的污染。再次悔改我们的无知和愚拙，恳求神的饶恕，迎接圣灵降临主日。感谢神让我们领悟到令我们感到痛苦和不便的是圣灵捆绑我们的恩典的铁链。因为不便，让我们在圣灵里更加受到主的吸引。因着不便，让我们建造应当重建的更坚固的属灵的城墙。也因着不便，让我们充分领会应当背负的十字架。因着不便，我们即使年纪大了也不丧失自制力，内心更加强健。因着这个不便，让我们成为更新我们空间的世上的光。借着如此生活的我们，圣灵使韩国没有现在的夜生活文化。 更新苏醒为新的空间。愿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新的栽种，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